谢谢诗班的献诗还有领唱。是的，天堂是爱，是光，又是诗，因为有你在内做中心并奖赏，因为有了主的自己和主的丰姿，才使天堂能成为天堂。昨天晚间我们唱诗歌，一同围绕在羔羊的面前，我们的喜乐深厚。我们唱到心腹有一天将要上升，心腹上升要来鉴赏主的美丽。当我在这里领诗，突然里面有一个很深的感动。我想到，是的，就这心腹来讲，只有主的自己是心腹最大的满足。但是当我想到说，我们的主他那样的渴望来得着他的心腹，他那样的渴望是我们的主他要来看他心腹的美丽。我记得大约27年前，那天结婚哈，然后做新郎，我记得就那天早上花了3块钱去理了一个头发，好像就预备好了哈。然后最重要最关键的那个中心啊，我的心迫切的等候那个新娘的来到，想要看见新娘的美丽。弟兄姊妹，是的，我们就着心腹，就着神儿女来讲，主是我们唯一的满足，他的美丽在我们的里面，夺我们的心来归给他。但是我们盼望也摸着主的心，他何等的盼望得着他的心腹。这是今天我们的主在圣灵里面他所要做的工作。我们在今天下午跟弟兄姊妹一起交通到一个题目，叫做小事的日子与归回的重建。我们先读一下撒迦利亚书第4章第9节和第10节，请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所罗巴巴的手立了这殿的根基，他的手也必完成这功，你就知道万军之耶和华差遣我到你们这里来。谁藐视这日的事为小呢？这七眼乃是耶和华的眼睛，遍察全地，见所罗巴伯手拿线砣就欢喜。那这段圣经是先知撒迦利亚他在激励神的百姓，他们要起来把圣殿建造的工程能够完成。那这个殿是归回的殿，这个殿的规模就人看它是远远不如所罗门所建造的圣殿。那这边告诉他说，谁藐视这日的事为小呢？他另外一个可以这样子翻，谁藐视这小事的日子呢？谁藐视这小事的日子？小事的日子是圣灵之事的日子，是主在这里所立定叫他们所做的事情。他说这七眼乃是耶和华的眼睛，遍察全地，他看见所罗巴伯手拿着线砣，我们的神他的心就欢喜。所罗巴伯手拿着线砣做什么呢？他在那里要施工，要建造。弟兄姊妹，我们常常讲到旧约以色列百姓的历史，好比今天是我们的见解，他们有好多的事情发生。那我们特别看见以色列百姓他们被掳的那一段历史，我们不只是读一段历史，我们是在看见这些百姓他们怎么样被掳在仇敌的权势的底下。那我们也认识到今天我们的光景有很多的时候岂不和他们一样是在被掳的情形之中。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历代志下36章14节到第21节，历代志下36章14到21节，请我们一起来读。众祭司长和百姓也大大犯罪，效法外邦人一切可证的事，污秽耶和华在耶路撒冷分别为圣的殿。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因为爱惜自己的名和他的居所，从早起来差遣使者去警戒他们，他们却嬉笑神的使者，藐视他的言语，讥诮他的先知，以致耶和华的愤怒向他的百姓发怒发作，无法可救。所以耶和华使加勒底人的王来攻击他们，在他们圣殿里用刀杀了他们的壮丁，不连续他们的少男处女老人白首。 耶和华将他们都交在加勒底王手里，加勒底王将神殿里的大小器皿与耶和华殿里的财宝，并王和众首领的财宝都带到巴比伦去了。加勒底人焚烧神的殿，拆毁耶路撒冷的城墙，用火烧了城里的宫殿，毁坏了城里宝贵的器皿。凡脱离刀剑的，加勒底王都掳到巴比伦去，做他和他子孙的仆婢，直到波斯国兴起来。这就应验耶和华借耶利米口所说的地享安息，因为地土荒凉，便守安息，直满了70年。我们在这段圣经里面，我们看见实在是一段以色列百姓他们所经历到最悲惨的一段历史。那在这边以色列百姓他们曾经也辉煌过，他们有他们的国度，他们有他们的圣殿，是他们可以敬拜的中心，是万国祷告的殿，是有神与他们的同在。但是在这边讲到说，他们效法外邦人一切可憎的事，他们污秽耶和华在耶路撒冷分别为圣的殿。当这些以色列百姓以别的神，以神以外的东西来代替耶和华神的时候，在这里我们的神他们严严的警戒他们，差遣了先知来警戒他们，但是这些百姓一直不听，神不断的呼召他们回来吧，回来吧，神要医治他们被盗的病。但是我们看见他们拜偶像，他们远离神。弟兄姊妹，今天有多少事情霸占了我们的心，我们说我们没有做一个偶像，我们在那里拜，但是今天有多少在我们的里面代替了主的位置，是主拯救了我们，付了代价买我们回来归他，但是今天他到底是不是我们的主，他能不能够在我们的身上有他的王权。很多时候我们那么容易就妥协，那么的容易我们就把神放在后面的位置上。有一次在天气是下雨的天气，有一些人不来，他们就讲说今天因为下雨所以不方便来到教会聚会。那有一天我看天气非常好，太好了，也有人没来，他说今天天气太好了，所以要出去走一走。今天人太容易，我们把主就放在后面，但是今天偶像常常就抓住我们。神如果不是第一位，我们的心中常常就有偶像。弟兄姊妹，在以色列百姓他们实在是一个所做所行的，今天是我们的一个见解，神怎么样呼召他们，一次两次，北国两次的被掳，南国三次的被掳，你看一次被掳，两次被掳，第三次被掳去，他们仍然不肯回转，讲到他们的心里面是那么的刚硬。到有一个时候，真的我想我们的神他虽然那样的不甘愿，那样的不愿意，但他的荣耀离开了圣殿，离开了圣城。当我们看见是的，他让加勒底王巴比伦王来把他们掳掠而去，这是残暴之名。在这边他们整个的圣殿所有的器皿宝贵的被掳去了，在这边我们看见整个圣城被拆毁了，城墙被火焚烧了。今天整个神要得着的见证，神子民的分别，神子民所有的保护，一切都失去了。弟兄姊妹，这个城有神的城啊，有荣耀的事，乃是指着你说的。这个圣殿是他荣耀的居所，他拣选了这个殿做他的居所。我们有没有想到这是彰显神荣耀的地方，那在这里应该是神儿女献出那个荣耀的见证来，让列国能够看见他们愿意来敬拜这位神。但是没有想到当神的子民离开了神，他们去拜偶像，当神的子民在一个荒凉的光景的里面，我们的神他宁可让这个见证好像整个失去了，叫神的儿女失去了保护，他们的生命被掳掠而去，好像他们要遭遇一个最悲惨的命运。 但是我们真是摸着我们主的心，我们的神他何等爱他的子民，爱他的百姓，他何等的不愿意他们遭遇这样的情形。但是儿女的情形，我们的神一再的呼召他们，当他们不肯回来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的神他不得已，他宁可让他的见证蒙到了羞辱，好像仇敌在四围可以在那里羞辱羞辱这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你是神吗？你怎么样让这个城毁灭到这个程度？这是你的殿吗？怎么完全被拆毁了？弟兄姊妹，我们的神他的心是更伤痛的。我们的神在这里等候，我们的神他并没有失去他向他子民的爱。所以我们看见，虽然他们被掳到巴比伦去，虽然他们的子孙好像做巴比伦王的仆婢，但是我们神定了一个日子，是叫做70年。经过了70年的日子，神有一个心意，要带他的子民们要归回，要归回，还要回到耶路撒冷去。我们知道这些在被掳的人中有好多，他们里面不甘愿留在被掳的情形的里面。当我们读到诗篇第137篇，他说：“我们曾在巴比伦的河边坐下，一追想锡安就哭了。”在巴比伦，在被掳之地，过了一段日子，犹太人是很会做生意的。也许他们有了自己的房子，他们有自己的田地，他们也可以在那里也有很好的生活了。慢慢的，你看见，但是在那一个被掳之地，他们没有一个敬拜的中心，他们不能够这样子来到神的面前，那里没有神的殿，没有约柜，没有神的同在。有一般人，他们不甘心，他们不甘心，他们在被掳的状况的底下，他们一想到锡安，他们就哭了。他说：“我们把琴挂在那里的柳树上，因为在那里掳掠我们的要我们唱歌，抢夺我们的要我们作乐，说给我们唱一首锡安歌吧。我们怎能在外邦唱耶和华的歌呢？”他下面讲到说：“耶路撒冷啊，我若忘记你，情愿我的右手忘记技巧；我若不纪念你，若不看耶路撒冷过于我所最喜爱的，情愿我的舌头贴于上膛。”有一般神的子民，他们不甘愿在一个被掳的光景的里面，使得他们情愿丢掉所有属地的，他们追想锡安，在那里向我们的神祷告，使得叫被掳的子民能够归回啊，叫被掳的子民能够归回啊，好像南地的河水能够复流。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看见有好多荒凉的情形，可能我们自己常常也在荒凉的里面，是不是我们也在被掳的情形的里面？有些人一个连续剧可能就把他掳去了，他非看不可，他不看他就过不了这一个日子。有好多地上的事情，一个更好的工作可能就把我们掳去了。但是今天我们里面甘不甘愿留在被掳的光景？我们甘不甘愿神的家在一个荒凉的情形？下午弟兄姊妹一起祷告，主那么丰富的同在，使得求莫弃我。当主的祝福正在这里的时候，不要漏掉我们任何一个人。我们里面有一个心愿，主啊，不要漏掉我们，我们要来得着。我们不甘愿在被掳的情形，主啊，叫被掳的都能够归回，好像南地的河水复流一样。在那些年间，70年是一个很大试炼的年日，人的一生的年日是70岁。但是我们看见有一般神的子民，他们向神在那里呼求，向神在那里祷告。70年到了，我们的神他把这些子民能够在被掳之地能够带回到耶路撒冷来。神做成了一件工作，是一个非常奇妙的。经过了70年，在以赛亚书第2章18节讲到说，偶像必全然废弃，偶像必全然废弃。那这件事情我们知道，到今天犹太人他们虽然有很多的事情他们得罪主，但是有一件事 他们不拜偶像。这是主借着这一次的被掳归回，主在他们身上做成这样的工作。那我们看见在波斯王古列元年的时候，神的话借着耶利米所说的话终于应验了。今天神怎么样会激励一个外邦的王？我们知道波斯国灭了加勒底，灭了巴比伦王，然后这个波斯王古列，神激励他，他下了一个诏命，叫凡神的子民他们可以归回到耶路撒冷去，告诉他们你们可以去重建圣殿。那我们知道第一次的归回大概就是五万人左右，那这个数字比起在被掳的人中的以色列百姓，这是一个很小很小的数字。我们读一下以斯拉记第三章第一节到第三节，请我们一起来读。到了七月，以色列人住在各城，那时他们如同一人聚集在耶路撒冷。约萨达的儿子耶稣雅和他的弟兄众祭司，并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与他的弟兄都起来建筑以色列神的坛，要照神人摩西律法书上所写的，在坛上献燔祭。他们在原有的根基上筑坛，因惧怕邻国的民，又在其上向耶和华早晚献燔祭。这边讲到说，这般归回的子民，他们如同一人，那时他们如同一人。弟兄姊妹，归回的子民今天对我们来讲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圣经里面也叫他们叫做移民，使得从被掳之地今天他们能够回到耶路撒冷来，他们能够开始重建的工作。那这件事情里面我们看见是神极大的恩典，照着他的应许，他激励古列王的心能够下这个诏命，是在他的应许的里面，今天他能够应验，叫百姓能够归回啊！他们好像是做梦的人，今天被掳了这么久，今天竟然能够再回来重建。这边讲到他们如同一人，然后说他们首先在这里要把祭坛能够建立起来。讲到这个祭坛的建立，他特别讲到一件事情，说在原有的根基上来筑坛。原有的根基，那这个根基是什么根基呢？我们在历代之下三章一节这边讲到说，所罗门就在耶路撒冷耶和华向他父大卫显现的摩利亚山上，就是耶布斯人阿尔南的禾场上，大卫所指定的地方预备好了，开工建造耶和华的殿。在圣经里面讲到，当所罗门他要来建殿的时候，有一个根基，这个根基是摩利亚的山上，是阿尔南的禾场上。我们一讲到摩利亚的山上，我们都非常的熟悉，在创世纪第22章，神怎么样呼召亚伯拉罕，将他所爱的儿子以撒把他献为燔祭。亚伯拉罕很清楚献为燔祭是什么意思，他带着以撒就往摩利亚山去，他没有跟神在那里辩论，没有在那里讨价还价，这个儿子是我在不能生育的时候，不可能的时候，是应许的儿子，是你所赐给我的，今天你怎么叫我把他献为燔祭呢？哦，他就往摩利亚山上去。以撒在那里说，火与柴都有了，今天他们上去要筑一个祭坛，他说作为燔祭的羊羔到底在哪里呢？亚伯拉罕没有告诉他你就是这个燔祭的羊羔，告诉他说神他自己必定会预备，等到上面他把这个以撒放在这个坛上，亚伯拉罕不是做一个样子，他拿起刀来他就要把以撒给杀了。神的使者在那里拦阻他，神知道今天地上有一个人他摸着了父神的心意，今天在地上有一个人愿意不为自己有任何的保留，有一个人他对神有一个信心， 那这个信心是亚伯拉罕的信心，是非常伟大的信心。神预备在那一次，亚伯拉罕忽然看见这个一个公羊两脚扣在稠密的树丛中，神预备这只公羊来作为燔祭来献给神。弟兄姊妹，亚伯拉罕他摸着了父神的心，当神向他有一个要求的时候，其实神在这里要表达一件事情，是神他自己要舍了他独生的爱子。当亚伯拉罕愿意舍的时候，哦，神里面何等的受感动。亚伯拉罕有一个信心，他相信今天纵使他把以撒给杀了，神仍然能够叫他从死里面复活。这个信今天讲到我们每一位神的儿女，我们都相信耶稣基督从死里面复活了。我们看见借着亚伯拉罕的奉献，借着他向着神那个爱得着一个根基，神说那个子孙不是指着众子孙，乃是指着一个子孙，就是基督。他讲到赐给亚伯拉罕的福，那个是一个大福，就是所应许的圣灵。弟兄姊妹，这个是祭坛的根基。我们又看见说，他讲到在阿尔南的禾场，我们就想到在历代志上21章，大卫他怎么样数点以色列的百姓得罪了神，他的数点不是神所吩咐他做的事情，他的数点要炫耀他的国度的强盛，他里面有一个骄傲。大卫是一个何等属神的人，合神心意的人。今天你看在大卫的身上，也许别人数点啊或者有一点骄傲，神好像也不一定就这么严厉的管教他，但是对着大卫来讲，他的数点神不放过他，叫他直到来到阿尔南的禾场，在那边是他经历到神的怜悯，神的审判，他经历到在那里献上燔祭，好像十架在他的身上做一个很深的工作，是需要向神来悔改。然后呢，今天这个地方成了一个建殿的根基，成了一个建殿的根基。我们看见这个根基何等的宝贵，是摩利亚的山上，是在阿尔南的禾场上。那今天他们要把圣殿重新建立起来，首先他们在这里把祭坛建立起来。我们祷告主，在这些日子，在末后的世代，我们的主要复兴他的作为，复兴他的工作。我们的神所要得着的见证是一个归回子民的见证。当我们看见有好多被掳的情形，但是他呼召他的百姓回来吧。多少时候我们觉得说，我们不过像那个浪子一样，我们在外面在世界上，我们要抢猪吃的豆荚都抢不到。我们读路加福音第15章，是那个浪子他忽然醒悟过来，想到说，在我的父家口粮有余，我为什么在外面流荡呢？我为什么在这里跟猪抢吃的都抢不到呢？他说我就回去，我不配做父亲的儿子，我就做一个雇工吧。但是弟兄姊妹，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哦，这个儿子回来是谁在那里等他？这个父亲远远的望见，是这个父亲渴望这个儿子能够回来。这个父亲立刻连连的与他亲嘴，给他披上袍子，给他戴上戒指，宰了肥牛犊。哦，在这边教我们摸到一件事情，这个儿子愿意回来非常的宝贵。今天我们愿意回转到神的面前，感谢主，这是主的恩典临到我们的身上。但多少时候我们觉得那么的稀奇，我们的神他这样的爱我们，他从来没有离开我们，没有放弃我们。无论我们流荡了多远，无论我们在被掳的光景多少的时日，我们的神在那里等着我们回来，他在那里不住的呼唤他的儿女，回来吧，回来吧。有时候我们真是被这个世界掳去，真是被地上的所有的一切好像霸占了我们的心。神在这里呼唤我们，世界上的水的确喝了还要再渴，当我们得不着满足的时候， 当恩典临到我们的身上，我们听见我们的神向我们的呼召，回来吧，我们愿意回转，他医治我们一切被盗的病。当我们一回转的时候，我们真是好像就创在主的怀中，我们的父神他从来没有离开我们。这曾经有一个孩子很调皮，在青少年后期的时候，他离家出走了。他一离家出走，大概有一年的时间，就像这个浪子一样。等到一年过后，他也是在外面走投无路，他觉得我就还是回家去看看吧。当他回到家，他趁着一个很晚的时候回去，半夜的时候，就走到门口，发现那个门并没有关严，里面的灯还开着。他就想说，怎么这么晚了，这个门也没有关上，他就推门就进去了。就他一过客厅，看见他的父亲还坐在客厅的椅子上。这个孩子不晓得怎么反应，不晓得怎么来面对他的父亲，他就讲一句说，这么晚了门也不关好。他的父亲跟他讲说，儿子啊，自从你离开家以后，我们家的门是从来没有关上的。我们知道这个父亲是一直在等这个儿子的回来，今天我们天上的父一直等他的儿女们回转归回。只要我们一回转，我们知道神的爱没有改变。哦，他要给我们披上那个义袍，他要给我们戴上那个戒指，哦，他要宰肥牛犊，要我们享受他一切的丰富。今天我们在基督里所得着的，他真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我们看见以色列百姓他们回来了，他们开始把祭坛能够建立起来，然后他们开始重建圣殿，这些都在神的心意里面是一个何等宝贵的事情。当他们把圣殿的根基立定以后，就在那个立定的时候，有一些人是看过前殿的根基的，哎呀，那个时候他们里面说不出的感慨，今天恢复的殿那个规模远远不能跟所罗门所建造的圣殿能够来相比拟，他们能够献上的祭远远不能跟所罗门的时代所献的祭来相比拟。有哭嚎的声音，有欢呼的声音，我想那个哭嚎真的是何等的感慨，为什么我们会被掳70年，这么长的时间在别人的权势的底下，为什么今天回来不过就我们这一些，我们所能够见的是这么的微小，我们怎么能够来彰显神的荣耀。哦，他们也在那里欢呼，既然神把我们带回来了，从被掳之地今天我们归回了，我们好像是做梦的人，我们满口喜笑满舌欢呼。哦，弟兄姊妹，那种很复杂的一个感觉。所以你看见有呼号的声音，有欢呼的声音，在他们的当中，那个声音是传到非常远的地方。但是当神的儿女一开始有真实的建造，我们就看见仇敌是何等的不甘心，仇敌就在那里想尽办法要来拦阻归回子民的建造。所以当圣殿开始建造的时候，有一般犹大和便雅悯的敌人听说被掳归回的人为耶和华以色列神建造殿宇，他们就去见所罗巴伯和以色列的族长，对他们说，请容我们与你们一同建造，因为我们寻求你们的神与你们一样。哎，你觉得很稀奇啊，这些敌人呢，他们是敌人，但是却说，哎，让我们来一同建造，因为你们寻求的神跟我们寻求的神是一样的。当我们看见仇敌要拦阻神百姓有真实的建造，那在这边有仇敌非常可怕的诡计。常常第一个诡计，你看见他说，让我们一起参与你们的建造。有时候你听起来好像还不错嘛，我最近才听说有一个基督教的报刊发行了一阵子，很多教会啊什么都在上面登广告啊等等，他也报道基督教的一些消息。他最近人家才发现他背后的那个支持者是统一教的，哎呀，那个根源是不对的。你不晓得仇敌会用什么样的诡计 来搅扰。有一次在圣盖博的教会停车场那里，有两个人在那里发很漂亮的那个 CD， 他说这是我们做的音乐的 CD 来送给教会，啊，拿了这个很精美的，上面的题目是什么呢？啊，随着羔羊唱新歌。你看见好像蛮不错的，做的也很美丽啊，又是诗歌又是怎么样的。但是我们真正一听以后，原来是东方闪电所做的。弟兄姊妹，他们好像也说，我们也跟你们一起来传扬，哎呀，随着羔羊唱新歌。你看神的儿女听了都觉得蛮属灵的，对不对？仇敌用各样的诡计在那里要来搅扰建造的工程。当这些仇敌说，来，我们和你一同来建造，我们来帮你来做一些事情。有一些教会当他们在管理上，他们就会说，我们好像有一点需要来得一点帮助。而你发现很多世界上，他说我们管理是一流的。有一个弟兄他说，我管20000人的公司，管得好好的，井井有序的，今天管理你们这几十个教会有什么难的？他说，来来来，让我来教你怎么来做管理的工作。今天有些人他说这个心理上有什么样各样的问题，他说我们心理学做了很透彻的研究，来来来，让我来帮助你一下，让我们来一同建造。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看见有好多的搅扰，有好多世界用尽了办法把属世的，把不从圣经来的，在人看是非常好的学问，今天人说我们来帮你做一下，好像你做的不够，我来帮你做一下。今天这就是仇敌在这里做的。我相信从保罗所传讲，从主耶稣所走的道路的脚中，他们所传讲的信息，在当时候有人听了说，这道甚难，谁能听呢？我们也听见保罗这么有能力的一位神的使徒，到最后亚细亚的人都离开了他。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是在真实的建造的上面，他们在神的心意的里面所传讲的。保罗说，我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好像保罗这么有学问，这么有知识，但他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耶稣基督是唯一的道路，十字架的道路是唯一的道路。弟兄姊妹，今天就世界人来讲，他说，你们这太落伍了吧，让我来帮你一下。你是不是要人多，我来帮你一下，你要做成很成功吗，我来帮你一下。仇敌今天仍然在积极的努力的用尽办法的，他说，让我们一同来建造吧。但是我们知道这些领袖，他说，在建造的工程上你们是没有份的。尼希米也说，无份无权无纪念。今天我们求主给我们一个非常绝对的心智，主耶稣他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他，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像我里面有一个清楚的看见，主耶稣他为我们道成了肉身，他把神彰显出来。他怎么样把神彰显出来？当人都要永赴他做王的时候，主耶稣退去祷告。主耶稣他宁可走在十架的路上，是的，他能够叫风和海听他的命令，他能够显出他的全能来，但是他宁可走最卑微的道路，他宁可受最重的羞辱，他最后宁可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主是怎么样把这位荣耀尊贵的神彰显出来呢？在他的卑微的里面，在他的羞辱的里面，在他的痛苦的里面。弟兄姊妹，人没有办法想象这位全能的神今天怎么是这样的被彰显呢？怎么是没有加行美容，没有什么让人来羡慕他的？主耶稣被害，他不说威吓的话；主耶稣他受害，他不还口。今天主耶稣他为我们站在一个最低微的地位上，但是今天圣灵开我们的眼睛，我们看见，哦，这位荣耀的神，主耶稣是怎么彰显出来的？在他的卑微中，他在彰显神的尊贵；在他受羞辱的时候，他彰显神的荣耀。 今天我们不是讲说他从羞辱今天已经进到荣耀，所以他彰显神的荣耀。今天他把神彰显出来，就在他道成肉身的里面，没有人看见过神，没有人明白神到底是怎么样，但是主耶稣彰显出来，这些犹太人他们以为他们认识神，他们有神的诸约，有律法，可是他们都认错了，他们不晓得。主耶稣最后进耶路撒冷，当这些人想要拥护他做王的时候，何撒那何撒那，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但是当主耶稣拒绝所有人的称赞，他拒绝用人的方法，用自己的能力来拯救他的自己，哦，他站在最卑微的地位上，当人看见这位我们所仰望的拯救我们的有能力的，竟然他这样子被人羞辱，他也没有做什么，他竟然被鞭打，他也没有做什么，竟然他走的道路是这么的卑微。你看这些人可能就同样的一批人喊着说除掉他，除掉他，他们不要这位荣耀的主在肉身中所显出来，这位荣耀的神人看不见，人不认得。弟兄姊妹，今天使徒讲到说圣灵穿上我们，所以道成肉身的原则仍然在继续，但是我们里面宝不宝贵？主耶稣他是我们唯一的道路，我们宝不宝贵？十架是这条唯一的道路，我们宝贵，我们里面就会羡慕，我们就会要。今天神在肉身显现，主怎么样把这位荣耀的神彰显出来？同样今天在我们的身上一样的道路，主耶稣他的脚中成为我们可行走的道路。所以我们看见仇敌在这里他怎么样叫他们偏离了，想要一同来帮助他们，却要带他们走到另外的路上。那但是仇敌常常有两面的，他要不然就是我来加入你，我来帮助你，要不然呢他就让你害怕，叫你手软，最后以色列百姓他们停工。不但在外面仇敌这样的攻击，最后他们的工程就停下来了。这一停停了有15年之久，那工程一停顿以后，这些子民们他们开始自己盖造房屋，他们住有天花板的房子。哦，他们犹太人不管是哪一个时代，我相信他们都很会做生意的哈。啊，一下在地上他们又有很多他们的产业了，他们好像忘了建造圣殿这件事情了。他们就想说建造耶和华殿的时候尚未来到，把这件事情他们可以搁置它，在里面仇敌在神儿女的里面来败坏神儿女的心智。弟兄姊妹，我们很容易今天在建造的日子，我们可能遇到各样的难处，我们可能遇见仇敌的诡计，我们也可能从里面好像一下有人讲说哎呀我的负担就没有了。今天在神的工程上不是你的负担我的负担，我们要一同摸着神的心意是什么，他的负担是什么，这才是重要的。当我们看见他们说见到耶和华殿的时候还没有到，停工了，殿开了一个头没有完工，神的殿仍然是荒凉的，以色列的百姓他们去建造自己的房子。我们看见在哈该书第二章第三节第四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你们中间存留的有谁见过这殿从前的荣耀呢？现在你们看着如何？岂不在眼中看如无有吗？耶和华说，所罗巴伯啊，虽然如此，你当刚强，约萨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你也当刚强，这地的百姓你们都当刚强做工，因为我与你们同在，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神借着哈该在那里警戒他们，也借着哈该先知不单警戒也在那里鼓励他们，所以告诉他们说，是的，你们竟然神的殿荒凉，你们还住天花板的房子，告诉他们你们为什么撒的种多收的却少， 你们吃却不得饱，喝却不得足，穿衣不得暖，得工钱。他说你们将工钱放在破漏的囊中。他们想要得着世界，但是我们真知道，你若赚得全世界，你若没有真的生命，你里面的何等的虚空。地上的一切不过都是暂时的，不过都是必朽坏的。今天神在这里，在这里呼召他的百姓，他该怎么样警戒这些以色列的百姓，怎么样激励他们。同样的话，弟兄姊妹，今天也来激励我们。现在神呼召他的子民归回，归回。神呼召他的子民，你们要刚强，你们要起来，要建造耶和华的殿，要建造神的家，要建造他的教会。很多的时候，我们一下子好像还活在自己的里面，我们还有很多的别的事情。弟兄姊妹，愿意爱主，说我摆出一点时间来为着主，我们说哈利路亚，感谢主。但是当你真正认识到我们的生命气息都是谁给的呢？都是主所给的，对不对？今天我们说，是我拿出一点时间给主呢，还是说我所有的时间我都是属于主的，都是主所赐给我的？当弟兄姊妹愿意拿一些钱出来奉献给主，感谢主，表示他真的是向着主有心。有人讲说十一奉献啊，十分之一是归给主的，那十分之九呢，那是不是就是属于我们的，对不对？他说十一要奉献给主嘛。但是我们知不知道所有的一切都是属于主的？今天十分之一是属主的，十分之九是属谁的呢？也是属主的，这一切都是主的。大卫他为着神的殿，他奉献了那么多，他讲一句话，我把从你而得的奉献给你。他是认识神的。今天神叫我们借着地上这些短暂的，这些必朽坏的，他要我们来看见他所赐给我们的是永远的，是不朽坏的。我们能够把短暂的，我们说我们愿意认识，这都是主的。我们活着是为主来活的。那今天这些短暂的，弟兄姊妹，时间过去何等的快速，70年也不过一下就过去。但是今天我们可以用短暂的，我们换那永远的。今天主给我们属地的，我们知道这不过是必朽坏的，但是主也让我们把这一切我们为着主来摆上的时候，在主的手里面，每一件事情它成为不朽坏的，它的意义和价值是不一样的。今天所种下去的跟我们所要得着的啊，那是完全不一样的。这就是神在我们每一天生活里面所要给我们的祝福。今天归回的子民，我们需要刚强，要起来建造。所以我们看见哈该告诉他们，你们现在所中间存留的，有谁见过这殿从前荣耀呢？他说你们现在看得如何，岂不在眼中看如无有吗？今天他们所看见是一个归回的殿，比起过去那个规模是不能比的。他说是不是看着好像是无有一样？他说但是你要刚强，要在这里建造。那我们下面一起来读撒迦利亚书4章第6节到第10节。我们刚刚读过第9节第10节，我们一起再把第6节到第10节一起来读一下。他对我说，这是耶和华指示所罗巴伯的，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大山啊，你算什么呢？在所罗巴伯面前你必成为平地。他必搬出一块石头安在殿顶上，人且大声欢呼说，愿恩惠恩惠归于这殿。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所罗巴伯的手立了这殿的根基，他的手也必完成这功。你就知道万军之耶和华差遣我到这里来了。谁藐视这日的事为小呢？这七眼乃是耶和华的眼睛，遍察全地，见所罗巴伯手拿线砣就欢喜。 哈该在这里把神的心意告诉以色列的百姓，一面有警戒，但是一面在这里激励他们，使得过去他们看见过这个荣耀的殿的，今天看他们所做的好像是无有一样。但是神在这里呼召他们，叫他们刚强，叫他们起来建造。虽然他们在建造过程中会遇到好多仇敌的攻击，但是大山啊，你算什么？在所罗巴伯的面前，你必要成为平地。今天所有的难处，所有的拦阻，今天神他要出来，把这些都要成为平地。今天讲到弟兄姊妹，当我们有这样的心愿，我们愿意把自己交在主的手里面，我们有份于归回子民建造的工程。外面看可能是微小的，但是小事的日子是讲到圣灵之事的日子，小事的日子说到归回子民他们在那里建造的日子，这是所罗巴伯的日子。在神的眼中看这样的日子何等的宝贵哦！当我们看见今天主呼召我们这小事的日子，但是他却要我们做更大的事情啊！这更大的事情不是今天我们能够做多大的事情，史蒂翁在信息里面告诉我们，今天更大的事情是复活的基督他所做的事情，是升天的基督他所做的事情，是圣灵穿上我们所做的事情啊！当我们愿意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就是把自己交托在恩主的手里面。末后的时代那个征战是非常猛烈的，仇敌用各样的方法要来拦阻真实的建造。我们看见说，若是没有真实的建造，也许仇敌也不怎么来拦阻你，也不再做太多的事情。但是一旦有真实的建造，肯定仇敌想尽的办法，无论他是说来我们和你一同建造，或者叫他们害怕手软停工，用各样外面的方法，或者从里面叫人退后冷淡。弟兄姊妹，我们看见仇敌有各样的工作，但是今天我们主的心他仍然在这里呼召他的百姓，你们要刚强，你们要起来建造这个殿。什么时候我们愿意回转到神的面前，主在我们的里面激励我们，他给我们力量。只要我们认识到不是靠着势力，不是靠着才能，乃是依靠万军之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多少时候我们觉得自己软弱，我们想要做，我们也想要为主做一些事情，但是我们也觉得自己力量何等的有限，我们怎么来做这些事情？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万军之耶和华的灵。但是有一个点，我们必须把自己交在恩主的手里面。若是我们愿意跟主讲，不论我们现在的情形怎么样，不论我们眼看我们的规模怎么样，也许我们说真的是看为无有一样，但是弟兄姊妹，当我们愿意向主讲，哦主，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来活着，今天是我们的机会，主在这里呼召我们，叫我们向他说，主我们都在这里，我们没有一个人我们愿意为着自己来活。也许我们没有办法体会到主怎么样用我们做更大的事，但是今天更大的事是复活基督做的，是升天基督做的，是圣灵在我们的里面所能够要做的事情。这更大的事情在于我们愿意把自己交托在他的面前，我们说主，我们愿你来活，我们愿你从我们这些卑微人的身上你能够彰显出来啊，你能够显出你的荣耀来，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在我们的家庭中，在我们的侍奉当中，主啊，有真实归回的见证，这是我们向主所祷告的，这是神他的心意所要得着的。我们今天早上在晨更的时候，有一个弟兄他就讲到进神的国是要努力进去的，他说那个努力也可以翻作是要强暴进去的。他讲到一个，他说想到怎么样是那个强暴进去， 他想到说，在他小时候，当他挤公车上学啊，哦，他说那一班车如果挤不上去，哎呀，就要迟到了。你知道那个怎么样的挤上那个公车哈？哎，我听了觉得蛮贴心的哈。我不晓得我们都是不是都挤过这种公车哈？哎呀，那个时候要你挤不上这班车，你可能到学校糟糕了，迟到了。赶快啊，哇，那个用尽了力气。今天进神的国是要努力进去的，是强暴的人进去的。但是我们常常想，我们到底用得上用不上劲？我的力量怎么来为主来使用？怎么样能够把这个事做出来？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不是靠着马的力大那个腿快，靠着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哦，今天我们何等的有福，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无论我们怎样的情形，神的爱没有改变，他的呼召没有改变，回来吧，回来吧。今天他披戴我们，今天他在我们里面是我们的生命，是我们的力量。今天虽然仇敌用各样的方法能够叫外面看起来荒凉毁坏，叫见证失去，生命找不着，叫很多的情形神儿女可能灰心失望，但是我们的主没有改变，他向着他教会的心意没有改变，他向着他儿女的心意没有改变。今天他在我们的里面，他是我们的力量。今天我们不是靠着自己来活，不是靠着我们自己来做，感谢主，主就住在我们的里面，他在我们里面来活，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弟兄姊妹，我们最后读一下哈该书第二章第八节第九节。万军之耶和华说，银子是我的，金子也是我的，这殿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在这地方我必赐平安，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这殿末后的荣耀要大过先前的荣耀。前面哈该告诉他们，哦，你们看现在所有的不过像是无有吗？因为这个恢复的殿是远远不能跟原初所罗门所建的殿来相比拟，但是恢复的见证却是宝贵的，恢复的子民他们所做的功乃是宝贵的。神说，谁藐视这小事的日子呢？弟兄姊妹，今天是圣灵的时代，主耶稣已经复活了，他已经为我们去，他差遣圣灵宝贵时来。今天在圣灵的时代的里面，我们看见圣灵所要做的事情，也许人说这不过是小事的日子，但是先知激励我们，谁藐视这日的事为小呢？谁藐视这小事的日子呢？今天有好多的工作，只要是圣灵在我们里面感动做的，我们不是从外面的规模的大与小我们来看，有人主呼召他，他们可以到哪里去，他们可以做出很大的功来，我们感谢主，圣灵打发的，我们的主得着荣耀。但是今天若是圣灵打发你关怀照顾一个肢体，有一个姊妹她讲到说，她在大概两三年的时间里面，在家庭婚姻上面她有很大的痛苦，但是另外一个姊妹每一天打电话给她，陪她一起祷告，啊，我听了很受感动。也许这个打电话给她的姊妹，在人看你做的事情不过是服侍一个姊妹，对不对？你花了这么长的时间，这么多的代价，但是当我们的姊妹说，因为这个扶持跟祷告，带她能从这段痛苦中能够过来。也许人看这不过是一个很小的事，小事的日子，但是圣灵在里面感动所做的，我们看重归回子民。今天好多的建造就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就在我们的夫妻当中，就在我们的侍奉里面，我们认识到主在这里要得着他的子民。今天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今天主所有的工作在我们的身上，他先得着我们，他先坐在我们的里面， 我们看见最后整个教会是一个荣耀的教会，这殿末后的荣耀要大过先前的荣耀，大过先前的荣耀。弟兄姊妹，我们也许今天看我们自己，我们看我们整个的情形，我们说主啊，我们真是软弱，我们需要跟主承认，我们需要悔改在他的面前。那另外一点来讲，今天我们感谢主，随时任何一个时刻主都给我们机会，我们只要回转他医治我们，我们只要回转，今天主仍然在这里，他怀抱我们，哦，他要得着他的儿女，叫我们有份于他的工作。今天已经到了末后的时代，工作要完成，神的工作一定会完成，在于我们愿不愿意把自己交在他的手里，叫我们愿不愿意向主说，主我们都在这里，我们愿意做一个归回的子民，不叫我们甘愿在被掳的光景，我们宁可失掉一切，但是我们要来得着主他的自己，我们愿意主有一个真实的见证在地上能够显出来，在教会中能够显出来。哦，弟兄姊妹，我们的神何等的爱我们。我们开始的时候讲到，是的心腹不看自己的衣裳，只看所爱的新郎。到那一天，心腹要上升，要鉴赏主的美丽，这些吸引我们，天堂成为天堂，因为有主，他是其中在内，并作奖赏。主是我们的一切，但是我们也常常，当我们读到主的话，当我们摸着主的心，我们也认识到我们这面有一个渴望得着主的自己，主的那边有一个更深的渴望得着他的教会，得着他的心腹。今天正是预备心腹的时候，今天正是他在建造教会的时候，今天正是归回的时候，移民这些从被掳之地归回的子民，今天在这里重新建造圣殿，这是最后末后的时代。弟兄姊妹，愿意我们被主来得着，主在这里等候，哦，他的心不能满足，直到我们回转到他的面前。我们一回转，主在这里抱抱怀揣我们，他从来没有离开我们，他的心意没有离开我们，他等着赐恩，他等着把他的祝福倾倒下来。我们愿不愿意回转？我们愿不愿意让主来得着我们？我们愿不愿意脱离所有的偶像？我们说唯有他是我们的主。我们愿不愿意把自己交在主的手里面，有份于建造的工程？哦，当主看见他的教会，看见他的心腹，今天主的心，他在那里迫切的等候，我们也相信他的工作必定会完成。今天正是在装饰心腹，等到装饰完全的时候，啊，真的是我们看见心腹看新郎，爱慕新郎，得着新郎，成为我们最大的满足。我们的主他怎么得着满足呢？弟兄姊妹，我们不是一直祷告说主，我们要我们得着满足，我们脱离地上的满足，我们已经感谢主，主让我们说我们要得着主成为我们的满足。那另外一点，我们也求主在我们的身上他能够得着满足，在教会的里面他能够得着归回子民的见证，得着他的心腹，让他的心得着满足。我们再来唱这首诗歌543首，哦主撒冷是你所建设。愿借着这首诗歌，我们唱的时候，主从我们的心的深处来呼召我们，来向我们说话，也得着我们，叫我们听见他的呼召，我们愿意答应他的呼召。我们说我们都在这里，我们愿意把自己来奉献给他。
Thank you.
站起来唱第三第四节。下午这段时间，叫我们从深处向你来祷告，求你叫所有被掳的都能够归回，哇！也叫我们听见你的呼召，回来吧，回来吧。哦，我们愿意把自己奉献在主的面前，主你得着我们，主我们不过是微小的一群，主你得着我们，主啊，叫我们眼目注视在你的身上。叫我们说，今天我们所做的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我们说，我们需要在十架的路上，主啊，更深经历与你的同时，也更深的经历与你的同活。主，在我们每一天生活中做工在我们的身上，救我们脱离被掳的光景。主啊，释放我们从捆绑中出来。哦，叫我们在地上有一个真实的见证能够显出来。主，我们愿你的心能够得着满足。主，你看你的教会，主，你看你的心腹何等的宝贵。哦，神的城啊，有荣耀的事乃是指着你说的。你保爱，主，你怀揣，主，今天你正在经营，正在建造。主，愿下午这段时间我们把自己都奉献在主的面前。哈利路亚。哦，主，你就在我们的中间，愿你悦纳每一个奉献。哦，我们的主，赞美你。我们说，愿你的心能够得着满足。荣耀赞美归给我们的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